大家好，刚梗到哈，对不起啊，圣诞节要来了哈，大家有没有提前去购物？今年圣诞节我最感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哈，就是我的岳母哦，她信主，然后前两个星期刚刚洗礼，哦，我觉得神非常好啊，圣诞节要来了。有个法官，他心里面非常的开心哈，然后呢，在这个法庭的时候，他就问这个犯人，他说：“你犯了什么事？”然后犯人就说：“圣诞节要来了，我只是提前去购物。”然后法官就说：“提前去购物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啊，法官很好奇就问：“你到底提前多久啊？”然后犯人就说：“在商店还没有开门的时候。”圣诞节要来了哈，那么每一个人呢，好，我们买礼物要选对时间哈，是吗？啊，耶稣是最好的礼物，他在对的时间、对的时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生命的宝贵。每到每年的感恩节过了，你会看到很多的商场，很多的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就立起很多的圣诞树。而每个为什么圣诞树是松树呢？因为它是常年绿色的。不管是常年绿色，而且常青，代表生命的复苏。不管天气有多冷，下的大雪，我们看到不管雪有多厚，但是这棵树它仍然是不枯干，那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遇到任何的苦难艰难的时候，就好像圣诞树，我们的生命都能够继续的延续，继续的活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就好像刚才苏菲所分享的他的这个流产，四次的流产，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的坚固他，让他的生命里面能够依靠这一位耶稣，能够依靠耶稣，让他能够活得更加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去哪里，其实有没有发现到神离你不远？神离你不远，意思就是说呢，神离你很近。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离你很近？很多人可能一生之中每一天忙忙碌碌做很多事情，你发现到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解决问题，很可能你没有发现到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啊，跟隔壁人说是我自己吗？很可能就是你自己。生命里面每一天很多的斗争，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我们每一天看报纸就发现到人在解决很多的问题，可是问题里面就产生了很多失去了平安。我们看到圣诞给我们一个希望，给我们盼望，因为圣诞是一位圣者，他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你看到圣诞树，常常有些圣诞树的顶部有一颗星，那个星是什么？称为伯利恒之星，也就是也称为耶稣之星。在圣经里面呢，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讲到，耶稣在诞生的那一天，天上有一颗很亮很亮超亮的星，当时有几个这个 星象家、哦、他们就跟着这颗星去到了伯利恒来朝拜耶稣。星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的诞生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诞生，每一个人的诞生都有目的，都有意义。你的诞生是为了什么？你的生存是为了什么？而你发现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软弱，都很需要这样的一位神。所以神离我们不远，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在这个系列呢，我们有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啊、这个主要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7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他从一人造出万族，让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又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以便他们在其间寻求他，或许他们可以摸索着找到他。他原本就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原本就离我们个人不远、啊、一开始他说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他是谁呢？上帝。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到了第六天他创造了一人，那一人叫亚当。从亚当的身上他又创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神给他们一个命令，神说叫他们圣养众多、啊、三个月我们的世界人口达到了80亿，多不多、啊、很多、哦、我们地球的消耗、啊、真的到了一个、一个点、哦啊、粮食的供应的不足。为什么我们的地球开始生病了呢？你就发现到人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当有很多问题的人，每一个人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地球就有很多的问题。可是这段经文讲到呢，他从一个人造出了万族，所以万族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上帝还是预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他，寻找他，摸索到他、哦、因为他离我们不远。为什么他能够与我们不远呢？因为他是神。亚当的一个子孙叫做亚伯拉罕，在世界大地都充满罪恶的时候，但是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他跟亚伯拉罕说，全地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全地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也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来会有一个人，他的诞生要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这个世界所有的罪恶。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过了2000年，在伯利恒这个地方，这个救主耶稣的诞生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们看的经文，这个系列讲到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上的子孙、哦、我们都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那么在这个系列呢，神离你不远、哦、我们想通过圣经耶稣讲过的一些、故事
来告诉我们他怎么离我们不远。然后在今天是第三周，我们讲到耶稣和百夫长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和百夫长，他是在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当然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也提到了这个故事。这故事里面的第一节呢，就讲到耶稣向众人讲完道后，就进入了加百农。加百农是一个渔村，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呢，下面的图那边就是很多的船，有很多的码头，那些渔夫都在那边捕鱼。所以耶稣在加百农，加百农在哪里呢？就叫加利利海这个图的北部，你看到加百农这个地方。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呢，招了他的门徒，大家记得他四个门徒都是渔夫是吗？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耶稣在那边他们捕鱼的时候，耶稣说跟彼得说，你把网撒在水深之处，你就会看到更多的鱼。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在加百农甚至呢曾经有一个十二岁的少女死了，耶稣使她起死回生，耶稣呢赶了很多的鬼。其实你可以想象，在加利利海，它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海，可以说它是一个湖，但是这个它长是21公里，宽只有13公里。耶稣呢，常常在3年半的时间，有20个月，在这个地方步行，带着他的门徒一起的宣教，讲天国的福音。他在那里医病，在那里赶鬼。我们看到很多的神迹在那个时候发生。那么当时在第二节讲到耶稣进入加百农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百夫长，他很赏识的奴仆病了，生命垂危。百夫长是谁？百夫长是当时的以色列，他是受到罗马的统治。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呢，就在不同的统治的地方都会放不同的军官来管辖，百夫长就是一个军官军人，在他的下面呢有100个的军士，由他来统管。我们看到他不单只统管他们，也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战争的时候能够一起的战争，百夫长他有一定的地位和来管辖那个地方。那么这里说到他的奴仆病了，他非常的重视他的奴仆。那么可是今天我问，今天有百夫长吗？今天有百夫长吗？有啊，信用卡你在 American Express 信用卡就看到百夫长的样子。那么有一张叫黑卡这个黑卡是最最珍贵的最尊贵的最顶级的黑卡信用卡它没有上限的，没有上额的， unlimited 可以用。那么这个卡呢，只有现在的亿万富翁他们是被邀请才可以拿到这个卡那么他们当然也不接受我们这些平常的人来申请。那么代表百夫长，其实在今天的世界，他们对这个百夫长的一个认同，他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们看到百夫长呢，在那个时候第三节百夫长听说耶稣的事，就托了几位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来医治他的奴仆。他们便来恳求耶稣说，这位百夫长值得你帮助， 因为他爱我们的同胞，为我们建造会堂。哦，那么百夫长他跟当时的犹太的长老关系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为了他的奴仆来恳求这个百啊恳求。那么我们知道呢，当时的罗马哈啊是奴隶制度的，那么奴隶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奴仆他是没有地位的，啊，他不像今天我们请我们的嘎嘎，我们给他钱，啊，可是奴仆他是没有地位的，奴仆是他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哈，那也就是说，一个有钱人，他可能身边有一个奴隶，啊，奴隶的生命是卑贱的，死了就死了，只不过是财产的一部分。可是这位百夫长，他看到了，他很重视这位奴仆，他甚至降低了他的啊地位，啊，来跟这个啊犹太的长老说，他恳求他们能不能来请耶稣来为我的这个奴仆医病。那么百夫长他听见关于耶稣的事，他在哪里听见呢？啊，如果你看哦，这里是路加福音第七章，也就是在前面几章提到这个加百农，耶稣他做了一些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让到百夫长他能够认识到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还是神。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哦，这里讲到在会堂里有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人高声的喊叫，他说，唉，拿撒勒的耶稣啊，我们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住口，从他身上出来。巫鬼当场把那人摔倒，然后从他身上离开了，丝毫没有伤害他。大家都很惊讶，彼此议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的话竟然带有权柄和能力，一吩咐巫鬼他们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一吩咐巫鬼，巫鬼从那个人的身上就被赶出来了。耶稣的话带有权柄，而他在赶鬼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里面的鬼怎么称呼他呢？他说，你是上帝的圣者，你来到我们当中做什么？不单止这样，在四十节的时候他说，到了黄昏，人们很多的人看到耶稣行神迹，他们就把患病的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把手按在病人的身上，一一的治好他们，然后赶出了许多附在人身上的鬼，那些鬼又喊叫，他们喊叫什么呢？他说，你是什么？大声一点，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却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他是基督。我们看到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当耶稣在他医病赶鬼的时候，在属灵世界的鬼看到耶稣，他们对耶稣的称号是耶稣是圣者，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他们认得耶稣的身份，而圣者神的儿子，这是不是常人的，不是一般的人，而基督这个字呢，是原文是希伯来人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只有一个君王可以被受膏，所以在犹太人心目中，一个人成为王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知拿油为他抹油，然后呢他就成为被膏抹成为君王。所以 在那个时候讲到基督，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一个拯救者，他是一个君王。他们有的人，有的犹太人称他为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被罗马统治，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在呼求一个君王能够拯救他们，能够有革命，能够让他们离开，脱离这个统治。所以他们的心目中，耶稣是这位弥赛亚，他们也称耶稣为基督。那么百夫长，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上帝是圣者，上帝是神的儿子，上帝耶稣是基督。所以呢，那些犹太的长老，他们就跟耶稣说，哎，这个百夫长对我们很好，他甚至为我们建造会堂。然后耶稣就跟着他们去，快抵达的时候呢，那百夫长又请了几位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用劳驾，我不配让你亲自来我家，我自认不配见你的面，只要你一句话，我的奴仆必定看护。我们看到百夫长他谦卑的态度，刚才我讲到百夫长他有相当的地位，他是一个军人。可是当耶稣要到他家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不配，他甚至请他几个朋友来说，哎，你带我跟耶稣讲，他说我不配见耶稣的面。为什么呢？那就好比今天我们的元首他要来你的家，可能你就觉得，哇，我的家这么简陋，他是这么大的人物，我怎么有可以能够招待他呢？百夫长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士，他也知道如果一个罗马的帝王没有招他，他不能够见他，因为他不配，因为他没有资格。君王只有招你，你才能够去见他。所以百夫长在百夫长的心里面，他的心目中的耶稣是一个君王，他不配耶稣来到他的家。所以他说，我自认不配见你的面，只要你一句话，我的奴仆必定康复。只要你一句话代表什么？代表耶稣，他看到耶稣，他一句话，他的话是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空间，超越了时间。他的一句话不需要去到那边安守，他的一句话，那个病就好了。今天我想说，你是否有这样的信心来相信这样的一位耶稣？是不是因为你来到一个牧者面前为他为你祷告，你才会相信？还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去看医生，你要看到那个医生有多么的 qualification 那个资格，才能够有这个信心？可是百夫长他不是，他是只要你一句话，你的话就能够去到，就能够医治我的奴仆。百夫长他对权柄的认识非常的了解，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因为我有上司也有部下，我命令我的部下去，下去他就下去，要他来他就来，我吩咐奴仆做什么他一定照办。所以他知道他的上司叫他做什么，他必定要做。他的话就是有能力，所以百夫长也一样的，他相信耶稣的话有能力。当我想到权柄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我驾车的时候，开始要下雨了，马来西亚常常是这样，要下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交通灯就是不亮了，那个时候交通灯没有动， 发生什么事呢？在一个十字路口，每个车都不让路，你就发现到开始堵在中间了。这就是人的问题，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然后当时呢，我看到一个好心人，他骑着摩托车停在路旁，然后他下来，他赏识的去指挥交通，可是我发现，他并没有很成功的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都 不听他的，他赏识来这边转叫你停，有的车还是不听他讲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权柄，因为他没有穿警察的衣服。如果他穿的制服是警察的衣服，他站在马路中间，他叫你停，你敢不停吗？不管你的车有多大，你走到他的面前，他只要一举手停，你就要停。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权柄，这是上帝的权柄，耶稣的权柄。耶稣讲一句话，病人就好了，甚至耶稣不需要去到那里，他的奴仆就好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按照你的话回去，他已经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耶稣讲了一句话，他的权柄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耶稣怎么样回应？耶稣对百夫长的回应是说，他很惊讶，他听到百夫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很惊讶，他说，哇，他对身边的百姓说，我告诉你们，就是以色列，我也从没见过有这么大信心的人。派去的几位朋友，回到百夫长家里，发现他的奴仆已经痊愈了。今天你相信耶稣的权柄，你的信心有没有百夫长的信心呢？三个多月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要搬新家，然后他们发现到他们的新家闹鬼。当时呢，他们有几次好几次住在新家的时候，就发现到每次听到怪的声音，那些声音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们以为是从隔壁来，可是隔壁还是空空的，没有人住，也没有装修。他们有好几晚在那边睡的时候，每一晚都听到声音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他们甚至还录了那个声音，然后他们给我听那个声音。当你听的时候，你可能，我不知道，我会觉得很毛骨悚然，他们有好几次听到声音的时候，看到那个，门的玻璃镜，他的孩子，甚至那个妻子也可以，有时候可以听到，可以看到，有人可以有第三只眼睛看到东西的，他们可以看到有这个人的影子，在玻璃反映出来。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有三个，有三个鬼。当时我就跟几个英文堂的祷告团队就去探访他们的新家，他们 还不敢搬，可是我们就去那边做洁净，洁净他们的新家。我们在洁净的时候，我们就奉耶稣的名，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不管我们去哪里，我们相信耶稣都与我们同在。 Amen 吗？我们带着耶稣的名字，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只是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开始安守为这个家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把整个的家里面的邪灵赶走， 我们开始抹膏油在这个家，把这个家献给神。我们开始为这对夫妇和他的两个孩子祷告。从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赞美神。那一天，当我们离开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再也感受不到那个家有声音，他们再也感受不到那个家没有平安。从那个时候，他们住搬进去，直到今天已经有3个月了。我还几天前还问他，你住得好吗？他们说感谢神，神与他们同在。当你相信这一位神，你愿意的把你的家献给他，你的家就有平安，因为他就住在你的家里面。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无论我们去到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只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选择来到他的面前。今天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从百夫长的身上学到什么？他替他的仆人祷告。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人来祷告。这个人可以来到你心里面，你觉得耶稣会来拯救他、帮助他、医治他。第二呢，他谦卑的态度迎接耶稣。百夫长非常的谦卑，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地位，他是一个百夫长，他降卑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相信耶稣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改变一切。他对耶稣坚定的信心，让我们看到耶稣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的，如果你想为一个人，现在你想到这个人，耶稣要我们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你想到一个人，你想为他祷告的，现在你举起你的双手，你举起你的双手，你开始闭上眼睛想做这个人，想着这个人，你来为这个人来祈求，来为这个人祷告，就像百夫长这样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来求耶稣。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人，你开始第一为他祷告，第二可能你并不认，你并没有一个人，但是你自己很需要耶稣来到你生命里面帮助你，你很需要耶稣来触摸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所以我们这里有两种人，你举起双手代表你要为一个人祷告，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里面心上，你为自己祷告。我相信今天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今天在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就达到他的耳边。爱我们的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就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把今天这个时刻交托在你的手上。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我们当中有的人在举起双手，在他为身边的一个人来祷告，求你垂听他们的呼求，垂听他们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在行神迹，你就在做奇妙的工作，去到施恩给有需要帮助的人。天父上帝，你看到每一个需要被祷告的，他们把手安在心上的， 主啊，你赐福给他们，你帮助他们，让这个圣诞的季节，让他们能够能够经历困难的时候，你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鼓励，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我们都能够享受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救主。今天这个聚会在结束的时候，我把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你赐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